大家好，今日系7月1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马斯克啱啱配合川普拔出咗把沉睡70年嘅淘共刀出嚟，同时一架细飞机撞烂咗中南海嘅防空神话。关键时刻，美军嘅 MQ-9 静静地在台湾降落。咁呢两件事有咩致命嘅联系呢？我哋喺第二条会深入拆解。依家我哋先翻去睇下呢场全球性嘅大风暴。马斯克啱啱呼吁引述共产主义控制法，佢仲补多一句：共产主义系造成人类浩劫最惨重嘅思想体系。佢所讲嘅呢部法律，其实系一把真系会见血嘅冷战利刃。根据呢部法律，美国嘅共产党员最高可以罚款$10,000，仲可以判监5年。呢条法例系1954年立法，照通胀换算。去到今日$10,000，大约等于$110,000。其实呢部法律如果同另一部移民法入边嘅条文系完全互相配合紧嘅，中国共产党员更加连入境美国都系绝对冇任何可能嘅事。咁至于美国共产党，一旦上述法律被执行，就等于系唔存在啦，唔能够开银行户口，唔能够签合同，唔能够签租约，唔能够参加选举。美国曾经用过呢把刀，喺1950年代超过110人，因此被定罪入狱。马斯克点解要喺今日再度拔刀呢？因为川普正完成一次战略转身，抽离中东嘅泥潭，集中火力去对付共产党，对内用法律嘅清洗渗透，对外用窗口对准北京。但系呢，川普想走伊朗，但系要把腿紧紧嘅拖住一场针对川普嘅锁定同针对全球经济嘅报复，已经摆上咗台面。6月29号，伊朗官方报纸《哈姆沙克里报》头版印出咗一张令美国特勤局冒冷汗嘅照片，画面正中系川普嘅大头照，一个红色嘅瞄准镜锁定咗佢，一道镭射光直指眉心，旁边配住最高领袖嘅话，必须捉住战犯嘅领子，标题系《复仇势在必行》。中东聚合账号话，这个是明确的资讯宣告，对美国现任总统进行物理清除。同时这张相还抛出了一枚经济核弹。伊朗权力核心的顶级学者马兰迪公开宣布，如果川普敢升级局势，伊朗就会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迫使美国政权更迭。普遍相信他敢威胁全球经济，凭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壳牌石油最新警告，只要海峡再被封锁几周，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将会出现罕见的萎缩。咁样换句话讲，全球就快断气啦。石油可以绕道，但是天然气唔得，佢必须冷却成为-160度嘅液体。装入内低温嘅专用船，成套基础设施都要靠海运。冇 B 计划，全球 20% 嘅命脉都靠霍尔木兹。伊朗的战略很清晰，用海峡令美军困在中东，如果不是就令欧洲断气，令通胀反噬美国本土。一个被制裁到残喘的伊朗，哪里来这样大底气要跟全球对赌？因为他们背后站着两个刚刚秘密完成串联的超级巨头。6月26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俄罗斯，转入了普京极少对外开放的私人官邸。二个人密会了两日，没有记者，没有声明。这个即是说内容敏感得到极点。紧接着，卢卡申科没有回国，直接飞越5000公里抵达北京。昨日，习近平在钓鱼台接见了卢卡申科，密谈了3个钟头，高调宣布双方是铁杆朋友。这样叠加以上的这些线索，俄罗斯在欧洲消耗乌克兰，白俄罗斯威胁在北约边境开副本，中共在背后为伊朗输血，令美军分心。这个时候，中共的终极目标就呼之欲出。好多人盯住共军的航空母舰，估计台海几时开战。但是台湾顶级学者同你讲，不要只是看军舰，在军队集结之前，钱会先喐。台湾地缘政治理财专家刘玉式教授分析说，中共手上有大量美国国债，一旦北京动武，美国就会冻结这些资产，所以中共如果真的要开战之前，一定会先抛售美债。刘教授给了一条很清晰的警戒线，3000亿美元，中美每个月双边贸易量大约都要3000亿美元的支撑，一旦中方持有的美元跌穿3000亿，这样就代表北京连最基本的对外贸易都不理，这个就是发动总攻的信号。这个数据美国财政部每个月都会公开，没办法造假。面对这张由中东到台海的大网，川普究竟可不可以成功斩断这些触手，将火力集中到亚洲？ 观众朋友，欢迎你喺留言区度留低你嘅观察。
体检报告攞到手，血糖、血脂、胆固醇偏高，好多人而家先至意识到身体出咗问题啦。数字偏高系身体喺处提示你，佢里边嘅垃圾堆积代谢变慢咗。呢、这个时候越早重视，越早调理越好。三高代谢嗰个逻辑系全身代谢调理，脾胃同脏腑顺咗，身体自己能够清除咗好多嘢，指标自然亦就正常啦。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嗰度。
6月26号，一架小飞机一头撞进咗北京最高地标中国砖，位置咧距离中南海嘅核心区域只有6公里。今日咧，我哋唔倾呢场意外嘅本身，我哋嚟拆解一个同台湾有关，令到中南海冒冷汗嘅细节。台湾知名嘅学者黄志胜喺节目上咁样讲：，今日系小飞机、轻航机，下一次就会变成 MQ9。呢句话之所以可怕呢，是因为就在上个礼拜，首批 MQ9 已经静静地抵达了台湾。中国砖事件扯低了中共同墙铁壁的遮羞布。学者说，北京的雷达朝着外海，防高不防低，对外不对内。一架在城郊起飞的小飞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切入了中南海6公里的防区。如果换成了一架能够隐身还能够精准打击的无人机，那个下面我们就看看下 MQ9 到底有几咁恐怖。它进入台湾的本身就是一个重磅的信号。先看看一宗里程碑的事件。2020年的凌晨，川普总统下达指令。与此同时，伊朗的政权二号人物苏莱曼尼刚刚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坐上了专车。瞬间，一枚地狱火导弹无声无息地降落下来，爆起了一团火球，最后只能靠一枚戒指他确认苏莱曼尼的身份。送来这一枚地狱火的就是 MQ9， 他飞得极高，续航时间长，能够在目标头顶上盯住30个钟头，对方连恐惧的时间都没有，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经此一役， MQ9 成为了美军的点名神器。 MQ9 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的，那个作为顶级的战略武器，他们出口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往即使是德国都不一定能够拿到。2020年川普亲手放宽了管制，而解禁后第一个获准采购的就是台湾。可以说川普是亲手将点名的神器交付了给台湾。 MQ9 抵达台湾的时间是22号，北京撞击事件发生在26号。当王志成警告下一次可能就是 MQ9 的时候，可不是凭空恐吓北京的。就在同一个礼拜，川普阵营的另外一只手都动起来了。直谷的顶级军工 AI 巨头帕兰泰尔近期宣布将会在官方网站上架台湾国旗臂章。这个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周边产品。帕兰泰尔是美国中情局、五角大楼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情报合作伙伴，做的是战场决策和情报整合。一家顶尖的军火商公开贩售台湾国旗，这个几乎就是直接宣告我们是盟军。帕兰泰尔策略主管尤尼斯公开说，台湾是帕兰泰尔国防 AI 的重要伙伴。咁要知道，帕兰泰尔的灵魂人物彼得提尔是副总统曼斯的政治伯乐。川普竞选的时候，他在曼斯做副手，背后亦都是提尔的推动。由此可见，帕兰泰尔上架台湾国旗臂章并不是商业花边行动，而是直通川普核心圈的政治信号。这块拼图就完整了，帕兰泰尔负责精准锁定 MQ9 负责行动，美国正将两大利器同时交付给台湾。在委内瑞拉，伊朗的防空变成了一堆废铁之后，中国砖被撞，再次戳破了中共防空绝对安全的这个幻想泡泡。在这种情况之下， MQ9 落地台湾，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北京高层以后还睡不睡得着觉吗？欢迎你们留言区的下方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看完了大国防空上的高科技博弈，接下来看看最原始亦都是最致命的特工手段。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都向卡塔尔这边派遣了代表团，和平谈判将会在今日星期二恢复，但是今次不是直接会面，而是要透过中间人调停来进行间接会谈。 个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今日亦都表示，美国特使库士纳同魏特科夫目前都喺多哈，但系唔会同伊朗官员举行直接会面，而系会同调停方会晤，讨论谈判进展。另外，卡塔尔方面仲保留住呢笔被冻结嘅60亿美元伊朗资金。佢提到，除咗呢样之外，卡塔尔亦都一直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岸嘅阿曼进行协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另外咧，我哋睇到一个重大消息咧，就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喺接受霍士采访嘅时候提到，佢话而家中共仍然系伊朗石油嘅唯一买家，而其他国家点解唔买？系因为佢哋担心美国可能会随时重新考虑实施制裁，所以而家保持住呢种谨慎态度，唔愿意购买伊朗嘅原油。所以贝森特话到而家为止下，伊朗一直都无法出售佢嘅石油，因为买家们心存顾虑，担心再次被制裁。所以而家除咗中共之外，佢话冇购买，因此伊朗石油嘅交易价格仍然处于折扣价嘅状态。根据贝森特亦都表示，而家有限嘅买家群体亦都正正就系促使伊朗有动力要同美国进行谈判。佢强调咗呢一点，亦都正正系伊朗人真正应该要更加积极参与呢啲谈判嘅原因。所以我哋睇到而家伊朗确实虽然唔想谈，寻日威胁又点样，但系我哋睇到今日嘅确实系出而家多吓，虽然唔同美国直接谈判，但系佢亦都必须要去谈。咁另一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今日表示，伊朗同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谅解备忘录以及冻结60亿美元资金嘅对话，将会喺听日星期三喺多哈举行。这个巴盖伊就强调话，预计喺会谈内容将会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嘅资产，这个系临时安排嘅关键部分。关于冻结伊朗被扣资产嘅谈判进展顺利，所以大家可以睇得出到而家为止，佢一毫子都仲未睇到冻结嘅资金，非常之嘅焦急，好想可以赶快解冻。核心嘅问题系在于，任何资金嘅解冻都必须要经过美国同扣押国双方同意先至可以解冻，所以呢个就意味住美国必须要点头。咁伊朗如果唔参加谈判，美国会点头吗？呢个就系点解佢虽然一再威胁我唔去谈判，但系仲系出现喺多哈嘅原因。所以分析亦都认为，伊朗虽然口头上话我唔去谈判，但是实际上他急需要美国在资金和制裁上进行松绑。因此巴盖伊这个言论实际上是在测试美国愿意松到什么程度。但是呢，对美国来讲条件非常清晰。就是要先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问题讲清楚，解决了它，先至再来谈所谓的冻结资金问题。所以呢，另外我哋睇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这个巴盖伊亦都喺今日表示啊，佢话冇必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外部嘅干涉，因为呢样只会令问题复杂化。伊朗决心要维护对霍尔木兹海峡嘅管辖权。其实唔单止系咁嘅，更加系令人觉得真系唔作唔死嘅伊朗。今日系我哋收到嘅最新消息，革命卫队而家已经正式俾调解方听，如果喺多哈嘅会谈当中无法获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唯一控制权嘅保证，将会再次关闭海峡。而且咧，革命卫队仲要求美国以及所有嘅国家都要放弃船只，由靠近阿曼嗰一侧离开南部水域航行嘅计划。大家睇得出噶啦，挂伊朗而家就系再次耍流氓。之前讲我哋同阿曼协调咗呢个管理呢个水道，而家好啦。唔准行阿曼嗰条水道，只能行伊朗安排嘅水道，几咁流民，几咁强盗。所以我哋睇到29号咧，这个伊朗嘅副外交部长亦都对媒体表示，话伊朗希望同阿曼制定协议，虽然时刻嘴上挂住话同阿曼去协商，但事实却并非系咁，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但系如果我哋冇办法同阿曼达成共识，咁样伊朗将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我哋自己嘅新嘅主权主张同政策。而且呢，我哋亦都已经警告阿曼，这个系佢呢个副外长讲嘅，其他国家冇权介入海峡事务。所以伊朗虽然一路想拖住阿曼落水，所谓嘅同阿曼共同控制海峡，但系呢，伊朗外交部嘅发言人今日嘅再次表态，我哋可以睇得出伊朗将继续进行所谓嘅谈判。梗系阿曼嘅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期已经多次表态啦，阿曼唔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收取费用，而且一再表示将会恪守国际海事法。另一边咧，美国同欧洲仲有呢啲海湾国家亦都喺度施压阿曼，就系话等佢唔好屈服于伊朗，做出任何嘅让步。 所以呢，如果我哋睇到呢个问题上面，喺海峡问题上面，如果态度强硬嘅伊朗唔做任何让步嘅话，嗰个非常有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再次动用强硬手段重返战场嘅。所以分析认为话呢，因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仍然系双方嘅红线。嗱，嗰个伊朗讲咗呢个系我嘅，美国讲咗呢个绝对要保持开放，所以而家双方都系僵持不下。另外呢，我哋睇到伊朗嘅内部亦都系再次传出咗安全漏洞。革命卫队嘅叫做省公共安全关系部门是在今日星期二最新证实，就是西部的科尔曼沙省在星期一晚上的时候发生了枪击，有两名本地的革命卫队的成员被枪击身亡，另外还有两人受伤。我们看到报道当中也都提到说，这个枪手呢是在革命卫队成员在住宅外面开火的。那个伊朗官方现在已经将这个事件定性为叫所谓的极端袭击了，那个强调说呢，而家安全部门正进行追查攻击者。另外30号我哋睇到呢，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所谓嘅通报，显示一支敌对嘅分离主义武装小组进入到伊朗西北部嘅边境地区，企图要实施破坏活动。嗰个通报呢显示话佢哋已经拦截行动下，将6人嘅小组全部消灭。我可以睇到而家伊朗系内忧外患，系双面夹击，而伊朗总统呢边亦都系非常忙，忙住推卸责任。佩扎希齐扬今日表示，有一啲特定嘅政治派别同埋敌对媒体正企图通过抹黑伊朗谈判团队嚟质疑国家决策，从而削弱呢个外交成果。呢、这个就系我哋寻日提到嘅，84名嘅所谓最高会议嘅呢啲成员们，60人反对同美国达成协议，要求继续报复美国，特别系话最高领导人死咗，佢喺仇未报之前呢，唔可以同美国进行谈判。所以呢，这个佩扎希齐扬就出来了。他强调说，伊朗和美国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且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所以可以看得出内部相当撕裂。那边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同时，美国的核威胁亦都有升级的趋势。美国国防承包商叫做洛斯洛普格鲁曼第一时间公开展示了美国下一代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的实体。那这个哨兵的角色是什么？他就是将这个核弹头能够投送到远距离的目标去，他们亦都是美国核三位一体当中陆基核力量的一个核心载具，这个是最新。那我们看到今次美国怎样公开展示了这种实体的硬体，而代表这个哨兵取代民兵三型的计划，它现在已经是走入到实体当中了。由之前的这种模型现在已经是正式走向了实体测试还有验证阶段。而目前呢，这套组件已经是在加州的雷东多海滩完成了声学测试。所以分析认为说呢，美国这个可不是单纯说换一款新武器那么简单，而是美国在面对中共、俄罗斯还有伊朗这些邪恶轴心的时候，亮出了它的核武吓了底牌。另外呢，以色列这边也都很忙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现在正研发太空雷射武器，并且宣誓要成为全球率先拥有这项能力的国家。不单止啊，他还警告伊朗，直接发出警告，如果伊朗敢向以色列发射任何一枚导弹，话这样以色列将会对伊朗进行强力打击，同伊朗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且呢，以色列国防军他说呢，现在已经是正为一场名为蓝行动的计划在做准备，而且今次呢亦都是他们将会展开独立军事行动，目前已经处于戒备状态，并且已经锁定了伊朗的目标。同时呢，他亦都强调，如果伊朗敢发动袭击，话这个就是伊朗的第三次战争。最后呢，他还提到的话，我们已经通知美国中央司令部了，大家知道现在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是要求要由加沙撤军的。他说，我们已经告诉美国中央司令部听，我们绝对不会由加沙、叙利亚或者是黎巴嫩的安全区撤军的。那个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显示，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他说以军现在正准备立即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所以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以色列今次会单独行动呢？欢迎你留言啦。
6月29号的晚间，一个装满钢珠和罗山的背包在一阵巨响当中撕裂了全球最顶级的富豪避风港摩纳哥。三个人倒地，其中两人生命垂危，事件震惊欧洲。 但系我哋呢度不单止系倾呢场罕见嘅案件，更加系要拆解受害者嘅真实身份。呢、这个人呢系乌克兰嘅前百万富豪，仲系被泽连斯基亲自下达制裁令嘅乌克兰叛徒。根据监视器嘅画面，喺一栋紧邻法国边境嘅豪宅入面，一名戴深色帽嘅神秘男子将一个背包整整装摆咗大厅之后，迅速咁转身徒步跑向法国城镇博索莱伊。摩纳哥国务大臣米尔芒证实，这个背包是一个特制装置，充满了螺栓和大号的原弹，目的是很明确的，在密闭空间之内制造最大程度的破坏力。看似是一场针对平民的行动，但是在伤者身份传出之后，整件事的性质就彻底地改变了。在加护病房入面的50岁男子叫做叶尔莫拉耶夫，他是乌克兰阿莱夫集团的创办人，但早在2019年就放弃了乌克兰国籍，拿到塞浦路斯护照，为自己铺好了退路。当俄乌开战，乌克兰人上前线的时候，叶尔莫拉耶夫被查出暗中和俄罗斯保持着庞大的资金往来，这件事彻底地激怒了乌克兰当局。2023年叶尔莫拉耶夫正式被列入国家制裁的黑名单。拼凑呢啲线索之后咧，一个疑问就自然咁浮现喺水面上啦。呢个系商业寻仇，仲系涉及更大政治黑幕嘅越境清除。落手嘅人咧，不单止系掌握住叶尔莫拉耶夫嘅作息，亦都清楚利用咗呢个住所紧贴住法国边境嘅特点。跨国界行动最难对付，摩纳哥警察唔能够直接咁越境捉人，就俾咗呢个神秘人脱身嘅黄金时间。而家最大嘅悬念就系、是、到底系边个落嘅手？是几乎清理门户、杀鸡儆猴、警告暗通俄国的叛徒，还是莫斯科为了掩盖某些资金链，选择抹走这粒失去价值的棋子呢？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背包究竟是几乎还是莫斯科送来的？欢迎你在留言区入面留下你的犀利见解。
追新闻，挨夜看热点，到了晚黑眼睛又干又涩，很多人顺手就会滴几滴眼药水，但是夹住个荧屏越是耐，这种干涩的感觉真的越是犀利。其实眼睛干唔单止系攰嘅问题，系眼睛里边嘅水分唔够啦，只系靠喺外边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到几分钟，要从里边补先至系根本。健康五二零嘅润眼补被嗌做食嘅人工泪液，点解呢？因为一般人工泪液只能够喺表面敷衍几分钟，佢系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嚟，眼睛舒服咗。负责黄斑保护嘅叶黄素先至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购买嘅链接咧，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嗰度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